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真的认识到这属灵的道路是对天南人的人来讲是何等的不可能。主，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摸索这信心的道路，想要自己能够搞清楚，但主，我们发现到头来还是发现只有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唯有这大牧人才能引领我们能够出入得草吃。主啊，你就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走在主你自己的道路上，就像大卫诗篇所说因你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来走义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能一个多星期以前啊，有一天早上我就在跑步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在准备这上一个系列准备完了之后，我在准备下一个系列的时候，我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有五六篇讲道啊，但是呢跑步的时候突然就跟心里头就感觉到好像神让我讲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这个题目关于西门彼得的事情啊。或许在过后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能够听出来为什么我觉得神来感动我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都是比较久的，新的可能等会才来。我想我们教会真的是很强调恩典的这条道路。所谓恩典呢，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交换，我们称为它最伟大的交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这里讲，神使那无罪的，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那之前他从来不知道罪是什么滋味。像我们有的时候让嫉妒或者骄傲进到我们心里头来，让每个人都有这种嫉妒骄傲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些念头，都有一定这样子的思想。但如果真的有一些可以说这个灵啊进来，它掌控了你，那我们就陷入到这种极端痛苦的状况当中。比如说一个人被嫉妒的灵所抓住，你就会发现你就出奇的嫉妒，就算你不想去嫉妒的时候，就算这个东西对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你都发现自己从他当中不能够脱离出来，对吧？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让任何不属上帝的这些心思意念或者这些灵进到他里面来。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他说是那不知罪的，从来不知道罪是什么滋味，他替我们成为罪，目的是什么？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就是恩典的观念，他把我们所原来所担当的，我们所应受的那些东西放在他的身上，他去承担，然后把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那个义，从上帝这里来的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另外一个经文讲到这个最伟大的交换，也是在哥林多后书在8章9节，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交换不光是我们生命上本质上的一个交换，当然生命本质上的交换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但因着这个生命本质上的交换，同时呢圣经上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既我们死了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万物连同他，你看没有，连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他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富足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父那里白白所领受的。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我们常常都在讲这些，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好，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的观察，或者在慕道朋友当中的观察也好，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理听上去这么好，真的太划算了，是吧？太划算了。我记得 Elsa 有一次不是在教会做过见证嘛， 啊，就是这是这个福音真的是福音，太划算了，自己这个破铜烂铁捐去可以换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生命，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听很长时间，却不能够让这个话让神的思想真正进到我们内心里头。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啊？原因出在说这个当神说交换的时候，他 seriously 讲要交换的，他真的要交换的。我们很多人我们自己不相信是这样的，我们不相信上帝把他这样好的东西，把他神儿子的生命以及神赐给他儿子的一切恩典和祝福白白的赐给我们，但神说要交换。我们有时候没有听进去，没有真正进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交换，我们保守着自己原有的这个生命，但我们却想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及那个生命上所附带的这些恩典就加在我原来的那个生命上，所以内心深处我并没有交换，但却想要得着这样子的恩典，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所讲的，在加拉太书保罗在二章二十节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在保罗这个人里头他已经进行了这个交换，他把他这个我原来这个我在亚当里头的我，他在律法之下的那个我，他已经舍弃了，他说这一个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如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如果我放弃的是原来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是不是把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切东西同时也随之放弃了？你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花时间来建立，花时间来学习，花时间工作，花时间打扮，花时间具有建立人际关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就是建立原来的那个自我？是不是因为原来那个自我内心里头觉得自己不好，内心里发现自己不足，所以呢需要用外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它，来充实它，来让它感觉到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当听恩典的这个道路，虽然讲就是听恩典的福音，虽然恩典是这么的好，但却不要忘了我们真正所要做的是把原来的那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套东西完全舍弃。你知道这个舍弃啊，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你我如果就这么就做得到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成圣了，对吧？这一个呢自己是做不到的。比如当你今天想我对世界上属世东西的一些贪爱，我为什么我以前想要用一些东西来建立，今天如果这个东西得着我就很高兴，如果没有得着我就很不开心，对不对？这个你今天让你或者让我去舍我生命当中的这一部分，你发现你舍不掉的。为什么舍不掉？因为内心里头已经有一个价值观，觉着这个东西实在太重要了，对不对？那个价值观已经建立在我们内心里头，所以今天舍不掉那个。但是呢，真正走这条道路的人明白一点，我今天舍不到的这一点东西，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主能够帮助我舍掉，是不是啊？所以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不愿意放弃这个，然后我试图来领受恩典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说我原来的那一个自我，我并不想舍去，我并不真心的想跟耶稣基督进行一个交换，但是呢，我却指望用我自己的方法能够把恩典能够获得，这是行不通的，这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从西门到彼得。彼得呢，如果你去注意，你去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彼得是福音书里头啊，就是耶稣的门徒里头记载最多的一个。真的有一些十二个门徒，除了大概提过可能几次被选做十二门徒的十二个使徒的那几处经文过后，再都没有提过，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彼得圣经里头记载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如果我们去读彼得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找到很多我们个人的影子。你会发现比如说彼得好面子，对不对？哎呀，这个真像中国人啊，对不对？当然也像美国人，真的像中国人，对吧？当他喜欢逞能， 你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喜欢逞能？只要能逞能的地方，一定要逞能。实在逞不了能呢，就陷入自卑当中，是不是？彼得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彼得又像每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他却真心跟随了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彼得在他一生当中啊，这些故事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在我们的在以后的经就是这个讲道当中会渐渐的来讲。他一直从跟随，就是从被耶稣呼召，一直到最后他为主殉道。他殉道的时候，他甚至说他不配与他的主一样子那样子钉十字架，他要倒钉十字架，他要倒钉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一个从天然的这样一个人，到最后这样一个伟大的圣徒，这是有一生的经历的。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听恩典的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恩典的福音真正要听懂啊，是要花时间的。不光花时间的，是要花心力的；不光花心力的，是要花生命的。就是我这一生当中，我要把自己投入到这一个里头去，然后让上帝进入我的人生，来带领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这个它不是我真的，这跟学习任何的东西不一样之处，就是说它要你自己把自己亲自放在里头，而在这个听懂的过程当中，我这个人就在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当然是量的改变，又是质的改变。因为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改变啊，当我们说到我们在恩典当中进步，所谓听懂那个时刻，就是神的话进来，我里面的那个生命那个魂，它的状态就发生变化了，我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我说的还是魂的生命，还不是说指我重生的那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又是量的变化，又是一个质的变化，它真的需要我们这样子去听的。它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我们去学功课，然后用我的头脑去大概听一听。它需要我们真的是去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在其中啊。这就是彼得他自己的经历。我想做基督徒稍微久一点，当然知道西门彼得是什么意思。可能一开始读圣经啊，西门彼得我知道，他名字叫彼得，姓西门。那个再高级一点的，不对不对，这是西方人，你知道彼得是 first name。 好，东方人，对，彼得是 first name。 他是不管怎么样啊，好，但是我们来看，这是在 Hitchcock's Bible Names， 他又把这些圣经里头这些所有的名字啊，他们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西门他这个词的词根啊，就是 hearing， 听。所以呢，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那一个听见的，对吧？当然听见意味着顺从或者听从，那一个听从的。但是彼得呢，这 Petros 希腊文里头是指一块石头或者一个石头，对吧？一块石头是指岩石。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名字啊，真的有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起给他的，耶稣起给他的啊、他说你是叫做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你要起给他名字叫做基法，或者叫做彼得，就是同样的这个词，对不对？是磐石啊、当然主耶稣在后面还讲为什么要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一直到可能几个月前才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虽然耶稣给西门改名字了，对吧？但是一直到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还叫他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多吗？对吧？然后当西门去，就是当西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说他叫西门巴约拿，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约拿和约翰应该是一回事。所以呢，他是，你看没有，在中间他仍然叫他西门，这点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当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时候西门彼得说，西门彼得说，彼得说，这是因为后来门徒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真的成为了教会的一个柱石，对不对？他是先徒，就是他是使徒里头其中一个。所以呢，在这个名字，这是为什么我起这个题目，这个名字从西门到彼得。原来从西门到彼得，主耶稣虽然一见他给他起就改了这个名字，但是真正在他身上发生这个变化，却是要通过跟着耶稣基督一起走这道路，一直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直到圣灵降临在西门这个人身上，他才可以成为彼得。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啊。我们如果去看他的经历的话，他第一次见主是间接的因着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神差派那一位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为他预备道路的一个先知，甚至主耶稣说，在旧约里头，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当然从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说，施洗约翰这一个先知在神国的这个位置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他所传的福音，就他所传的道，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悔改的道，就是这个悔改的道。这件事情呢，当然对彼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彼得呢，他如果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他不会来跟从耶稣，对不对？圣经在福音书里头有讲过，有很多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受过约翰的洗，他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那样子的影响，他们内心里头或许也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一位人，这一位穿着那个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的这一个野人，对不对？可能真的有一点什么从上帝来的，但是他们抱着自己的那个正宗的神学教育，他们没有去受过他的洗。因为什么叫做受洗啊？你如果在谁的门下受洗，就等于你要放弃你以前你所学的，你的那些学问，你的那些价值观，今天来从这个人这里来学习，对不对啊？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死里复活，或者放弃原有的，接受新的。所以对文士法利赛人来讲，很多人从来没有受过施洗约翰的洗，但是呢，我们知道彼得一定是受过他的洗，对吧？彼得一定是受过他的洗，这个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来跟随主，要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施洗约翰他就在约翰福音19章第1章29到30节，这里记载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甚至生命的本质有什么根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位神的羔羊的，对不对？所以呢，有的人以为信耶稣是在一个很好的生命上，在像加添一些好的东西，所谓西方人说，在这个 cake 上加一点 icing。不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当我们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走一天来真正领受恩典的时候，是彻底的放弃原来的那个生命。所以呢，正是因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原来的生命不好，才会有一个愿望想去交换，对不对？所以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现在真的把我生命里头的一切的东西，都那些原来的东西，真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说。或许我们在向着这条道路上这个方向迈进，他说我可以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如今都当作与我有损的。你现在想想，如果我内心当中把以前我所看重的今天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那今天如果在那些事情上我受了一点损失，我会有什么感觉？丢了一点粪土，会不会有些很舍不得呀？对不对？ 粪土还比较，说句实话，翻译的比较那个什么文雅了，就是粪，没有土，对不对？圣经真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他 count as dung， 就是粪。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所说的这个改变是多么的彻底。我相信啊，我们现在在座的没有一个，在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已经能够像保罗真心的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是你所看重的，对不对？是你所看重的。但是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真心来追跟随主的。每一个真心跟随主的，就是知道说我内心里这些东西我虽然舍不掉，但我知道主是好的，所以呢，我还是要跟着他。我而且我指望他来帮助我来改变我内心的状态，让我一步一步能够看见神的好，让我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以至于我可以舍弃这些东西。这是非常不同的，对不对？一个人我们都舍不掉，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舍不掉，但是呢，我愿意来跟从主，让他来帮助我舍掉，这样就等于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内心来更新改变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决心啊，我们就等于还在这个门外徘徊，说我到底要不要放弃，这个够不够好，这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们还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一旦我内心里都认定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进入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我发现在我过往的人生当中，我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就算生活很好的时候，也都是很无聊，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继续跟随主往前走。然后使徒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将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为要将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你看没有，只有一个人接受施洗约翰的这一个洗。当然今天施洗约翰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他所传的信息，为主耶稣预备的道路，这个仍然在。除非我们愿意真的来悔改，放弃原来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看明白主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就等于神的启示不能够临到我们。他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去各地的基督徒的就是基督教会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教会呢可能很强调圣灵的工作，有些教会呢基本不提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你就可以看清楚了，看见如果一个人要想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所谓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启示我们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领受圣灵，对吧？他领受圣灵是什么？是替所有信他的人领受，所以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的人可以领受圣灵。所以圣灵来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他说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圣经，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又是那一位领受圣灵，用圣灵洗，就是为人施洗的，那我们如果来找耶稣，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是要什么？是不是按理说我们所要的就是说真正让他除去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那就是罪了。罪是什么？罪就是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一个啊，对于不少人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好像在这里就有一个好像短路或者是断路，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自我为中心当中，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希望上帝来改变我们，但是呢当上帝说我要改变的就是你这个自我为中心，好让你从此以后不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我们好像就有点害怕，觉得如果不让我自我为中心，我就会吃亏或者牺牲，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常常就是因为人自我为中心，所以如果我放弃自我为中心，那是不是就让别人占了便宜了？我们人和人之间打仗，夫妻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就出在这里，不肯有这样子一个，就不愿意放弃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神说他要让我们彻底放弃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担心，觉着就是那种担心是一种好像条件反射啊，就是因为过去每一次跟别人争夺的时候都在争夺什么，争夺自我的利益，每一次觉得难过的时候是什么，是觉得自我的利益受到了亏损。所以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说我要改你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谓除去罪的时候，我们就觉着这是一种牺牲。但岂不知道我们跟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在自我为中心的人之间打交道，你好像你放弃自我的利益就损失了，对吧？这是人跟人的打交道。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着。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对吧？他根本不把自己当做什么，他不求人的荣耀，就算所有的人都在抵挡他的时候，他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当他去讲道的时候，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他是求差他来者的那一位的荣耀，对不对？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主耶稣也可以说父啊，你的就是我的，对不对？如果他抱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态度，你就会发现他不可能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神国里头真正要有领受，就是要放弃自我，就是要放弃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照神的心意，主说你到底来跟随耶稣你要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说我真的是要来放弃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不是损失，这实际上是除去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包袱，而来领受上帝真正的生命和恩典。另外一个，主耶稣既然是以圣灵来施洗的，我们是不是要来领受上帝自己的灵，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地上以后行事为人，不是靠人的智慧靠人的聪明，乃是靠上帝的大能，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他们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在。那时月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然后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呢受膏者，就是救世主，就是那个真正的救主，在旧约圣经里所预言的。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那个磐石。这就是第一次他见耶稣。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当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彼得啊，既然在门徒里头是被记载最多的那一个，那是不是说他就代表我们这些门徒啊，代表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他的经历从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反映我们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不再叫做西门，西门是听见了，听见什么了？西门就是当他还在原来的那个生命的光景里头，他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了，他听见神对他说话，听见神指 指向他，要把他指向基督，所以借着各种各样子的事情在他的人生当中对他说话，今天又借着他的弟弟安德烈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来，是不是他听见了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啊？这个时候呼召还不是那么清楚，是隐隐约约的在他的内心里头。这就好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你想要真正寻求神的人，你都会发现在你没有找着神之前，你的内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不满足感，就算你的生命好的时候你都觉得空虚，然后当你面临很多人生问题的时候，你觉着应该有答案，但是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等到有一天当你听见真正的福音，当人把耶稣基督指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一位，是不是啊？就是听见了，这就是西门的意思。但是呢，西门既然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今天要叫你为基法，要改变你生命的本质，对吧？这个名字的改变就是他生命本质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啊，这个被称为一个石头，Petros 被称为石头，这是有特别的意义在里头，我们以后再来讲。总之来讲，他来到面前，我们应该知道说，来到主面前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今天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想要跟随主的人，内心里头就应该有这么一种认识，就说如果我要选择来跟随主，主要做的事情不是改，只是让我的人生更加美好，让我的事业更加成功，或者让我的家庭更加幸福。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彻底改变我生命的本质，以至于我的生命才能够领受他所赐给我的那些福气。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吧？对不对？有一个是我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却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是说，通过改变我的本质，才使我可以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他初次见主的经历。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他第一次被召的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哦。你现在想，第一次他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某个意义上是他来寻找主，是不是啊？当然，我们刚才讲，能够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都是被父神所吸引的，都是被圣灵所吸引所感动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来到神的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以前呢是有这样子的经历，是他通过这些环境，他也响应内心里头上帝对他的引导，以至于他来到基督面前。但第一次被召是主来找他，对不对？你来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看没有，他讲到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信福音啊，是需要悔改的。因为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啊，真的跟我们平时你去查字典，你找到的信，所有的字典的那个定义都不是圣经里头的信。所有我们在真正明白圣经里头所说这个信心之前，我们所头脑里理解的信都不是这一个东西。否则干什么需要悔改呢？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以前那个生命的那么一个态度，你是信不了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所谓信福音，我们刚才说是交换，所谓交换就是当我信福音，就是当神的话，神的福音里头包含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包含着上帝自己的信心进入我内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信了，是不是啊？我就拥有了上帝他给我的那一个信心，是不是啊？那这一个信心不是人靠自己头脑能够明白的，不是人学习可以明白的，是人愿意想要放弃自己原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然后就有地方给他住，然后他这个话进来，我们就可以信了，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讲，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你看没有，他们其实上一次安德烈还有彼得，他们都已经见了耶稣了，他们也见到，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他们也这个也知道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呢，他们跟神的关系好像还很远，是不是？好像还很远。你就知道我们一个人啊，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很有很大的内心里头，信主是不是还是希望是上帝来帮助我啊？就是有很大的为什么要信他，为什么要跟从他，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心思啊？所以呢，总是好像想把上帝拉到我想走的那条道路上去。我为我的人生有个计划，我为我的事业有个计划，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我的人生怎么样，然后希望上帝从他的可以说宝座上下来跟着我走，然后来祝福我，来帮助我，是不是有很大这么一个层面？但是呢，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似乎就是那种若即若离。这个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的贬损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你想一想，生来我们都是这样子建立我们的人生的。今天就算重生了，就算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一位可以拯救我的救主，你要我们的内心里头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也跟随耶稣一些事情。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里头，他们有看到耶稣变水为酒，对不对？他们有看到这些，经历过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主来找他。你就知道，我想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你一定你的生命要到一个地步，要主来找你。因为我们前面来找他，我们有着很多自我的原因在那里。这个对于自我为中心现在痛苦当中的人来讲是无可非议的，真的无可非议的，没有什么。难道一个人在痛苦当中，在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不想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吗？当然不是了，对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又是带着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来寻求他的帮助，却不知道他要来改变的就是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那才是真正的帮助，是不是？所以在中间呢，就对上帝有一定的可以说是对他一些经历和认识。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啊，你就是你只要是真心跟随主，不管你现在跟随他的动机是多么不纯，你内心里头如果是真的跟随主的，其实主还会让你经历到他，真的会让你经历到他的恩典，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经历是比较有限的，对吧？经历比较有限，而且通常是外在的。什么叫外在的？外在的大家都知道，外在的帮助就是说我们曾经经历过别人的帮助，或者从上帝那里来的帮助，但是那个帮助来了之后带我们度过了难关，我发现我的生命好像跟原来一样，对不对？如果人生当中没有那个难关，我也不太需要上帝来介入，他介入了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又回到我原来的那个生命状态里头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叫做比较外在的帮助。但是呢，一个人如果真心跟随主，神知道，他知道你内心里头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他借着外在的帮助你，为什么他要借着外在的帮助你？因为你的内心现在还不能够领受他太多的帮助，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上帝好像是舍不得，上帝没有任何舍不得，是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限制了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在外在的帮助当中，直到有一天主来找我们。主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啊？真的就是当你心开始有一些更看重他。你知道，当我们经历神外在的帮助的时候，都可以有两个态度。有一个态度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不对？既然这个好了，我又回到我原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中去了。但是还有一种，我相信是这个福音就是为这样子的人预备的啊，就是当你经历了上帝的帮助以后，那一个帮助触动了你的内心， 让你开始觉着原来在世界上的事情哦，都是劳苦愁烦，我只要在其中呢，其实永远都脱离不了劳苦愁烦。所以这个时候对世界原来的那个贪爱，世界上那些外在的东西的贪爱，这个时候就打了一个折扣，这个时候就开始对上帝有个更大的一个看重，是不是啊？当我们经历过一些这样子的，就是经历过几次上帝这样子的帮助之后，我们内心的有这样一个改变，到一个时候主真的会来找你。你知道我们，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人对神的经历肯定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也经历的不同，但是我自己可以讲啊，在每一次上帝来找你的经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来讲，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经历。我们真的就是他每一次这样来找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有的时候对于，就算对基督徒来讲，就算活在信心当中，你都会发现好像神不容易感觉得到，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凭信心，我们不凭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内心深处实际上盼望跟神有个更亲近的关系，那个关系就好像我可以感觉到，对不对？这是我多么盼望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来找你啊，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就是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些经历当中，上帝就来找你了。然后那个时候上帝的真实啊，就是你好像可以感触到的，就那么真实。但是这样子的经历通常不是很常见的，通常不是很常见的。所以这叫做主耶稣基督来找他，他说他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来看主找我们来干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来找彼得说来跟从我，那他们前面有没有跟从耶稣？所以呢，在主的心目当中，虽然他们前面来找过耶稣，虽然他们也跟着耶稣出去经历耶稣所行的神迹，对吧，他某个意义上也认同了耶稣基督这位主，但是他们的内心里头还没有真正跟随过主。这就是因为前面我刚才说的，我们还在试图，还在说我想要让上帝来帮助我的人生，是不是啊？这是不是让神来跟从我呀，对不对？所以当你被上帝的慈爱所感动的时候，他在一次一次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外界，通过他人帮助你，然后当你的内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内心开始预备来跟随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主来呼召你，就说来跟从我，然后他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当然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是打鱼的，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但是这一个呼召其实是对着所有的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没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可以做基督徒却不是基督的门徒的，对吧？没有一个人没有真心跟随主却是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别人可以叫你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叫你是基督徒，但是除非你内心里真的跟随了耶稣，你不是基督徒。这是圣经上的意思啊，这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所以呢，他呼召所有的跟随他的人，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一点来讲，那是不是说让所有的门徒，所有的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因为既然得人如得鱼，那不就意思就说是去为主得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啊，是这个意思，真的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讲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啊，你可能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刚才说主要干什么，主要彻底改变彼得的生命。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说你要帮助吗？好，我给你最好的唯一的一个帮助，真正的帮助什么？把我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给你，把你原来的生命取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是不是？ 所以今天一个人要得神的帮助，是不是首先要被神得着，对不对？一个人被神得着是什么意思？被神得着，你的生命既然里面是神的生命，是不是现在开始我可以还在打鱼？对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圣经后面就有讲，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住什么身份，神并没有让你去做所谓宗教上的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或者什么的，对吧？神并没有让你去做那个事情，但是呢，神确实说，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今天就算还在打鱼，就算还在这里工作，就算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事业，对不对？所谓还有一个职业，但是呢，从此这个职业的意义不一样了。这就叫做真的是得人如得鱼。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就是说你今天啊，你可以做学生，上帝也乐意祝福你做学生，你今天可以工作，上帝也乐意祝福你的工作，但是呢，今天做学生工作也好，你不能继续以为说我在这里是为着我的自我在活着，是不是啊？这又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方。我们一想到这个就担心啊，好像这样子就得要牺牲这个牺牲那个。我可以讲啊，真的，当你把你的事业，你不再当做是自己的事业，你当做我今天在这里做事情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这个事业就由上帝来经营管理，你就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心力去维持它。你如果做学生，今天是说我在这里做学生，上帝放在这里，今天我要学习一个技能，上帝要使用这些技能，但我从此不是只是做为了做学生就来用来达到我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让上帝的计划在这当中施行的话，你知道这一个你的学业才能够真正领受上帝的祝福。每一个祝福啊，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领受，这就叫做交换嘛，对吧？否则不就等于叫添加吗？就原来已经有在加到上头，是不是啊？耶稣说了，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啊，以前的时候，我想这些事情啊，每个人都是要一步一步实实在在的在生命当中去走的。我在学校工作之前啊，在这个学校工作之前，我在公司待过4年。我前段时间，就是今年6月份吧，我回中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在那个会议上呢，很巧，我跟我博士后的老板呢一起被邀请去那个会议上去做报告。他是 UIUC 的那个他是 UIUC 就是做了很多年的那个系主任啊。然后我先讲，后来他讲，然后过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就说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不通说没有到学术界来，然后就跑到工业界去了。我就给他告诉了他实话，我说我说实话，我特别想来学术界，只不过当时在你这个组里那个工作实在是不顺利，而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个题目实在是很难出结果，我就说你给我再给一个题目，我一起做。后来我甚至说我自己想一个题目做，你都不答应，所以后来我就不得不放弃了，当然呢，我觉得我现在来讲，其实不是不光现在，很多年了，跟他再没有什么了。但当下，我告诉你，我在那种情况，在他组里的时候，我其实想来学术界工作的，但那个时候那么不顺利，而且呢，好像我感觉如果我要告诉他我要来学术界，好像更被他抓在手里头啊，所以我也不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但又想这个圆这个在来学术界的这个梦啊。我记得那时候去 去在西办公室外头看一看那个其他学校的招聘的广告，都不敢白天去的，对吧？免得被他看见或者被其他人看见，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就离开了，我就去公司了。但去公司的话，我过了几年又开始，那中间故事很长啊，这个其实非常长，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讲的。但是呢，在中间我记得我第一年来找学术界的工作，其实没有找到，就只有一个 interview 没有找到。但第二年的时候，一下子中间都有很多很多非常真的很多神迹的带领啊，包括你想我离开他组的时候，他其实不想让我离开，他想让我继续在那里做，但是我当时执意要离开，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不跟我讲话的啊，到那个地步啊，然后呢，所以你想后来我要来学术界，我可能不需要他的一份好的推荐信吗？对不对？所以就这个问题后来都被上帝奇迹般的解决。但是不管怎样，等我后来找的时候，第一年没找上，记得第一年没找上的时候备受打击。然后中间呢，我就继续在公司上班，我那时候在就是 Cincinnati 保洁公司上班，其实工作也还不错，也非常清闲，但是就是内心里头好像没有满足，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我就记得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啊，我提着包出去，我从那公司大楼出去进停车场，我那时候就看到那傍晚的那种彩霞在那里，我就看着说，我说哎呀，我那时候给神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我内心里头真正喜欢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我在那个工作里头真的没有满足感，我不喜欢那样子的工作，你知道我内心里真正喜欢什么，我说就让我自己对于这个职业工作上的这个喜好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我当时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第一年啊，申请了很多，最后就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当然就给我一个锻炼了。到第二年的时候，一下好像就有，我忘了，就是好多个，可能十个 interview 还是十一个，我忘掉了，但是最后我就来到这个学校，中间都有很多很多带领。我想说这个 point 是什么，就是今天刚才所讲的，我们今天啊，你要想真的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你需要把自己投入在它里面。怎么可能我脚站在外头再走另外一条道路，但是却想要得着在基督里头，在神里头才可能有的祝福，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啊，就算领受上帝的祝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上帝要祝福我们就好像这么一下子，然后祝福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了。等会我们在这个经历里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的祝福它是在他的原则之下的，所以在这个，而且他来祝福我们，同时他有一个更大的心意，每一个祝福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层面上更深的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容量的器皿，可以更被他得着。同时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既然我被上帝得着，也成为上帝得人的一个途径，是不是？上帝得人不是要把人俘虏来好像干什么，上帝得人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白白赐给他们。但是呢，很多人从来没有经历，没有跟随上帝到那个地步，所以他对上帝不可能有那样子的认识。所以上帝怎么样今天能够把其他的那些人呼召来跟随他，来得着那些人呢？就是通过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真的交给上帝，让你的生命成为上帝的见证，成为上帝恩典的一个出口。这样子当别人可以经历到一点上帝真实的时候，然后他们也被上帝所吸引，渐渐就来更多的跟随他，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因，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呼召就是对每一个来跟随他的人的呼召，得人如得鱼。但是呢，首先要得人，首先你要被上帝得着，对吧？首先你要被上帝得着，你要被上帝得着。另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上帝看重什么吗？上帝 所有物质世界上的东西全是上帝用他的话就造成。你现在想一想，作为一个无限的上帝，他说一句话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他来讲，他怎么会看重物质世界的东西，对不对？小菜一碟嘛，对不对？他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是人。但是我们人为什么会去看重物质世界的东西？当我们想到去得人如得鱼，顿时好像就觉得吃亏了呢，对不对？是因为我们觉着物质世界的东西重要，我们想用物质的世界的东西来满足我内心里头的不满足，那个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不够看重人。但是我们不但不够看重别人，其实某个意义上也不够看重我这个人本身。我看重的是用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好像把我这个人这个 support 一下 jack up， 对不对？支撑起来。但是呢，上帝所看重的是人。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所有的其他的事业呀、钱财呀、什么东西呀，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上帝说其实是用来为人服务的。所以除非我们内心里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总是入不了这个门，入不了上帝这个恩典的门和祝福的这个门。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你其实有这个观念的转变啊，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观念的转变，你想一想，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就知道说上帝看重你，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观念，认为人不重要，东西重要，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内心里就在相信什么？上帝不看重人，那当然就不看重我。那你如果有这样一个观念，你对上帝的很多的话，他的恩典，其实你真的很难相信的。头脑上去相信很容易啊，真的，内心里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内心的相信，就等于把一个信念，神的话接进来，把另外一个跟他相反的信念踢出去，这是个取代或者交换的过程，所以并不容易。所以当我们一旦明白了上帝看重的是人，我们不但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对他人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然后这样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这一个，其实他这个神国运行的这个规律当中。你要想有门徒的人生，你如果要想让，可以说如果要想让你，就是要想在事业上经历上帝的祝福，这么来讲吧，对吧？在事业上经历上帝的祝福，你就是能够像他这样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人，然后让你的事业成为上帝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 platform， 对不对？然后呢，上帝的祝福自然就临到这里，因为你就顺应了他的这一个法则。但是如果你没有照着他的这个，却想要得上帝的祝福，这个可以在其中，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人可以浪费50年，你的人生都过去了，但都没有进入这样子的。而你以为有的那些祝福，哎呀，这次上帝听了我祷告，那次上帝听了，有很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自己的臆想。就是你以为是上帝听了人的祝福，你去听了人的祷告给你的祝福，你去跟另外一个非基督徒讲，你如果去跟那个 Steve Jobs 讲，他真的有很多的例子，哎，他每一个都把你说倒，对不对？他能够成为他后来那个人那样子的，他是不是中间有无数的奇迹在那里？用他的角，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啊？所以不要以为所谓的顺利不顺利这件事情怎么样，这就代表着上帝听我的祷告。我们如果不是在他的这条道路上走，我们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就陷入一种自我设计的这种上帝的世界，上帝却不在其中的，是不是啊？然后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所以这一次呢，是主来找他们，他们就跟随了主。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啊，你发现他们还有第二次被召，他们还有第二次被召。第二次被召记载在路加福音， 有的人以为这两个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啊，实际上有很多的细节的描述，你如果去对照你看，你就知道它不是一回事情。这件事情呢，是耶稣呼召了他们之后，他不是他在加利利整个那个地区到处传道吗？传天国的福音，他其实很多就是自己去做的事情，他很多是自己去做的事情。门徒跟他呢，现在就比原来更加亲近一些，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一直跟着他。我们来看啊，耶稣下到，这在路加福音四章，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这个是其实真正的呼召在第五章，但我想把前面的这些也看一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背景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他就是被一个鬼，被鬼附着，被鬼占据了或者 control 了。然后呢，他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他在这里显示说神儿子的那个权柄，他把占据在人里面的邪灵一句话就这么赶出去了。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是吧？真的是非常 dramatic。 你今天想啊，如果这发生在这地上的教会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就会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的就会来看这个事情啊。然后耶稣出了会堂，你看没有，他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所以你看没有，西门彼得他第一次被呼召之后，他虽然没有一直跟着耶稣，但他这个时候呢，他真的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服侍耶稣的人。这就好像我们做基督徒一样，原来啊，我来教会也好，我听到也好，说到底就是为了我自己。但是呢，有一天当主来找我的时候，当然我前面已经讲了，当我内心有被预备好，慢慢到一个地步，主来找我的时候，我又跟从了他，那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成为接待主的一个人，或者主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开始成就他的旨意，可以说开始可以使用你。以前怎么使用你？你只想用他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使用你。所以当他出了会堂，他就进了西门的家。当然我相信他们都去的是同一个会堂啊。然后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你看没有，他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接待耶稣的家庭。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外在的表现，你就知道你跟随主到什么地步，你的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如果被主呼召过，他内心里对主对主有这一个响应，当主需要他来感动他的时候，他就很乐意的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啊，这一个心理也很容易被宗教所利用。我们是一个教会啊，当然是学校的一个社团，但是我也讲，宗教跟圣经里所说这个信仰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对着干的。他以宗教很喜欢俘虏人，俘虏了人以后让人去为他去效力，对不对？就来使用人，让人为他来效力。主耶稣呢，他从某个意义上也来使用我们，但是他要越来越深的把他赐给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他现在他的家庭可以成为一个接待耶稣基督的一个家庭。然后接下来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了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以再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来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这就是第四章所记载的。然后到第五章，这就真正开始第二次呼召他们。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也就是加利利海同一个湖，众人拥挤他，看没有，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你看没有，这不是刚才看见他在撒网，对不对？然后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这个时候你看没有，他跟西门就已经相当的熟悉了。前面刚记载的，因为路加福音是按着顺序记载的啊，按着顺序记载，其他福音你不要以为先写的就是先发生，其他福音有的时候那个次序是不是照着时间顺序的，只有路加福音路加自己讲是照着顺序的。所以呢，前面他到他们家里去过，然后现在呢，他一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训众人，因为免得人拥挤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你现在想一想，西门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主来找过他，他也来跟从耶稣，他现在自己的家自己的船都可以用来服侍主，被主所使用，对吧？但是呢，主为什么第二次还要来找他？为什么第二次还要来找他？所以他一个渔夫来讲，他的职业是什么？就是打鱼。他过去他打鱼，如果就他父亲也是打鱼的，他从小就打鱼，他没有干过其他的正儿八经的事情，对不对？他就是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对鱼的理解，他对怎么样打鱼是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今天第二次主来呼召他的时候，主要让他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说，其实就这先在这里，他一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而且他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知道鱼是在游的，鱼是在游的。我对打鱼钓鱼都不在行，但是我也起码知道一点，你要想打鱼也好钓鱼也好，最好待在一个鱼喜欢聚集然后不太动的地方，对吧？这样子呢，你的钩下去也好，你的网下去也好，就比较有机会，对吧？但是如果到水深之处，那个水在游，就是鱼在游动的过程当中，你今天要想撒一个网，就那个，就是早十秒钟也不行，晚十秒钟也不行，是不是？但是主要让他看到什么？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作为你彼得，你打鱼凭什么？凭你的经验，对不对？但你的经验只能用在刚才所描述的这类情况下。但是如果今天的时机，今天的机会不是那样子的，那你就掌握不住，是不是？那你就掌握不住。而这一个时间谁知道？神知道。所以神就告诉他，原来今天如果要来跟随主，如果要来得人如得鱼，甚至他今天还在，你知道吗？他今天还在打鱼，因为他没有就是说是好不打鱼了就来跟随耶稣，对不对？他有跟随耶稣，但是呢他还在打鱼。他说在这样子的情况，神要让他看见说，原来真真这个机会你是掌握不住的，人都是掌握不住的，对不对？这件事情呢，如果你在跟随主啊，你真的会经历得到。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讲我自己的见证，但真的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上帝，你如果愿意从前面那样子对上帝有所响应，上帝真的要带领你到一个地步，看到说他才是神，那个机会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一个很短的这个见证就讲到说，我以前当时拿 tenure 之前费尽力气啊，前几年就是拿不到一个 NSF grant， 就是拿不到一个 grant， 到一个地步，后来真的没钱了，真的没有钱了，然后到系上去养，就那个账号就变成负的了，只能那么去用了，对不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钱就找上来了， 我没有申请的一个地方，人家就是 cover foundation 到学校来，到我们系上来，要来 support assistant professor 做这一类 research 的。然后呢，当时有另外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现在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他其实比我更合适，但是呢，他要来的那一天，他们本来预定来的那一天，天下大雪，他们坐私人飞机就来不了，那次就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再下一次来的时候，正好那个人就出门，那个人出门呢，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报告，然后在很短的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写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就拿到30万，那个就救了我一级。那个机会是不是不是我控制的？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要带领我们这样走这条道路？真的，他不带领我们走这样的道路啊，就说他，我当然希望的说，等这笔钱还没有用完，下一笔钱就已经到了，这不是很舒服吗？对不对？但上帝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原来眼光就是看重这些事情，但当你看到说上帝他远远大过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你慢慢才可以不为这些事情那么就是焦虑嘛，对吧？以前还没有发生你就开始焦虑了，钱还没用完你就焦虑了，钱用完就急死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你可以知道说，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比这些更大。就好像彼得说，他整夜脑里打不着一条鱼，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现在到水深之处打，他一下打那么多，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但你看西门彼得的反应，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今天彼得是还停留在原来的那个光景，就是来跟随上帝只是为了从上帝这里得着好处，那他会不会说这句话？哎呀，主啊，今天就住在我们家，以后每一次我去出海也好，出湖也好，你就跟我去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以后我的这个彼得这个打鱼公司就可以越做越大了，对不对？是不是？你现在想想，他如果还是原来的那个彼得，他说不出这句话的。他如果内心里头，当然一个人如果对上帝是这样子的态度，其实走不到这一步的。你如果对上帝是那个态度，你等不到上帝来呼召你，因为你的心没有地方给他，是不是啊？但是他一步一步，我所强调的是他跟主的经历是一步一步的。当我们看清楚这每一步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我每个人最知道我内心的想法，你就知道说我现在在哪一步，对不对？所以不要想要把后面的经历今天就要急着经历到，经历不到的，如果经历到就变成虚假的虚妄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时候看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为什么这么会这么想？我想这只能猜测了，因为他确实没有那么交代。我们如果看彼得这个人的话，从这里一直到后面对他的描述，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他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对不对？他甚至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还在那夸下海口，他在门徒当中总要做带头的人，对不对？他一直是自以为是的。所以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看见到说，可能反映到他原来对主耶稣的那个态度，他来跟随耶稣了，他原来第一次见主了，后来又被主呼召来跟随他了，但是他内心里头是不是有可能他对该怎么样做事情有他自己一套看法？是不是啊？他一定，因为到后面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认识到一点，原来主才是主。就算有的时候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对的时候，我不要抓住我的想法，我是来跟随主的，我就要来学习听他的想法。这一件事情让他很深的就经历到这么一件事情。你知道 依靠自我的人哦，让你放弃自我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放弃了那个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好像 give up， 是不是啊？就等于放弃一切了。每一个人当你最怕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环境出了问题让你不能够 control 的时候，但是你又试图去 control 它，所以呢就很痛苦。但是到一个地步最后你发现你实在控制不了，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神就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陷入崩溃的状态，是不是啊？就等于你放弃了，对不对？但是呢在主耶稣这里，他其实他就是要带领人到一个地步，让你不要去靠自己，来靠这一位主。这是不是真正帮助我们的方式？但是要走到这一步，对我们来讲却是需要经历神迹的。就好像我自己，我来到这个学校工作的时候，中间都可以说有7年的时间了。上帝从第一次告诉我我要来学术界工作，到中间我来到学术界，中间7年，我刚才讲的跟博士后老板的这些经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各种各样子的神的带领。那我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你说我是靠神还是靠自己来的？当然是靠神来的。但是你会发现靠自我的那一个心还在那里。所以呢当我后面又经历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方定的那个神迹的时候，一次一次的神迹就让你内心里头开始真的可以放手了。这个不是听到来的啊，这个是需要你跟随主能够才能够经历到，然后内心里才发生改变的。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一点，除了一个提醒说这是一步一步跟随主的一个经历，另外一个要提醒的是说主是照你现在所在的光景带领你，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超前也好落后的光景，上帝真的是慈爱的，他就在你现有的状况下吸引你。所以呢就算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其实关键在乎的是说你一心跟随神一直走下去，是不是啊？关键是这个。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他带领的。如果你今天看着另外其他的人的经历说哦跟随主应该是这样子，我却没有这样，你就很灰心的话，那你就忘了说这每一步啊，如果别人走了10里也好，20里也好，50里也好，100里也好，这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步一步要走出来的，我们每个人从现在的光景要进到下一个光景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走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第二次呼召还讲的是差不多跟第一次的，所以主的恩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你知道吗？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有的时候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因为常常涉及的是什么，涉及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要突破你原来的自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原来的极限要突破过去。那你说从正面来讲，哇，这是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从负面来讲，我告诉你，一次一次陷入绝望，是不是啊？既然到你极限，是不是绝望？极限一定是绝望嘛。所以呢你到中间当你真要快陷入绝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哇，跟随主这么不容易，对不对？但你想到一件事情，主的恩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不是我自己跟随他能够走到哪一步，是他呼召了我，我一旦响应了，他要一直带着我走到他要带领我去的地方。那个不在乎我怎么样，在乎呼召我们的那一位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是不是啊？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一旦有了上帝的呼召，他会对我们的人生负责任，我的责任是跟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条道路不管这段时间是平顺也好，还是这段时间是很困难也好，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的智慧在于在你平顺的时候，就好像大卫所描述的，你今天你安息在这个溪水边，对不对？有青草地， 但是呢，当你困难的时候，他带领你走过死荫幽谷，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目的是什么？接下来在你敌人面前，他为你摆设宴席。就算这些不好的经历在上帝的手中都化为他的更新改变你的工具，以至于你可以承受他更大的恩典。然后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要谢谢你，你的道路何等美好，或许真的跟我们每个人想象的不一样，跟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从自我里头所盼望所希望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向你来承认，你的道路才是最好的，你的道路才是最美善的，只有你有这样子的能力智慧，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上，中间或许有困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有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害怕。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